卢比奥话：中共将承受巨大代价，美中 UN 爆发冲突，涉及盗用礼品卡，三中国公民被美国判刑。英国将抵制中企强迫劳动生产的太阳能板。极端分子在克什米尔制造血案，莫迪政府反制。白宫就关税传递两种声音，卢比奥回应。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4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中共会因为关税承受巨大的代价。美中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因关税发生冲突。23号，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各大学披露外国资金的来源。卢比奥对自由出版社表示，就人们谈论的关税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代价而言，它亦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代价。中国经济是出口驱动型经济，它们的整个经济并非建立在国内消费上，而是建立在过度生产并倾销到世界各地经济体的基础上。欧洲现在亦在度阻止中国销售电动汽车，因为担心这些汽车会摧毁欧洲的电动汽车产业。北京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对未来的美中关税战走向，卢比奥认为美中都必须了结这个问题。中方在关税战上确实存在脆弱性，而且等到某个时刻，北京必须要了结这个问题，因为中美之间存在的贸易不平衡和不公平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时候。从地缘政治上讲，这个很危险，亦必须加以应对。我们不能够再拖了，我们已经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了25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最终将生活在一个所有事关我们安全和繁荣关键问题上都依赖共产中国的世界里面，而这个不是我们打算留给子孙后代的世界。23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一场非正式会议，这个是安理会成员国提出请求时召开的非正式会议。这次会议应中国请求召开，主题是单边主义和欺凌弱者行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美国以各种借口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严重侵犯所有国家的合法权益，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扰乱全球经济秩序等。国际社会必须做出正确选择，发出统一声音，采取共同行动。美国未派大使级代表，而是由参赞代表出席会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吴婷表示，今日的会议不过是展示性的策略，毫无实质内容或者可信度。判断中共对国际体系的贡献的时候，世界应该关注中国的行动。长期以来，中共推行单边而且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个不单止损害美国，亦伤害了全球市场经济和劳动者。中共通过国家补贴和非市场手段建立过剩产能，向全球倾销产品，重创当地经济，通过反垄断和反倾销调查等非关税措施，对全球农民和制造商造成打击。特朗普总统正在重塑贸易环境，防止中共继续获取不正当利益。美国将应对中共在联合国推广其威权原则的目标，捍卫公平经济竞争环境，支持创新而非知识产权盗窃，支持自由市场经济而非威权主义。美国还在发言中提及了中共、菲律宾和台湾均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海领土争端区域。联合国相关人士表示，双方似乎是有备而来。当日与会的其他安理会成员国未积极参与争论。英国、法国、南韩 等大多数是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而且正在和美国谈判的国家，这些国家亦只是派参赞级而非大使级代表参会。只有俄罗斯未直接提及美国，但表示俄罗斯一直持续提出单边贸易限制措施增加的问题，和中方的立场一致。另外，特朗普23号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旨在加强对现有法律的执行，这些法律要求大学披露来自外国实体的重大捐赠。特朗普政府表示，未披露的外国资金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学术诚信构成风险，只是在2024年外国对手就向美国大学提供了超过 7.95 亿美元的资金，其中仅卡塔尔和中国就提供了超过 5.19 亿美元的资金。有人认为中共用钱去渗透和贿赂各个高校，影响美国的教育政策，这种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此外，当日在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目前有超过25万中国公民持学生签证在美国，政府是否认为这些中国公民存在国家安全隐患？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应，国务卿有权撤销那些我们认为对美国外交利益持敌对态度者的签证，如果这些人被认为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利益敌对，他们的签证可能被撤销。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审查，已经有数百签证被撤销。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地区检察官办公室22号发布声明，指出有三名中国籍人士因参与一起造假的礼品卡欺诈案获刑，目前已经遭到联邦法院判处入狱。三名被告在服刑期满后均面临被驱逐回国的命运。代理检察官麦科马克指出，三名嫌疑人在美国境内组成了诈骗团伙，以低于面值的价格获得苹果公司的礼品卡，然后购买苹果手机出口至中国、香港或者东南亚国家。他们选择没有销售税的州活动，以获得最多的利润。值得关注的是，嫌疑人所属的组织通过黑入美国企业系统，篡改礼品卡，使用被盗的购物卡，对美国民众实施网恋诈骗和老年诈骗等手段，获取了共计超过1亿美元的电子产品礼品卡，其中大部分被换成了苹果公司的产品。他们通过一个跨国犯罪组织转移礼品卡售卖苹果产品，同时换取加密货币。这些通过犯罪活动获得的信用卡被犯罪组织以低价转手给下线成员然后使用。在本案中，联邦法院法官麦卡佛蒂判处三名被告有罪，其中26岁的非法居住中国公民吴纳恩涉及140万美元的礼品卡犯罪，被判处两年零九个月监禁和一年监外看管。34岁的中国公民蒋梦英涉嫌300万美元的诈骗，被判处五年监禁和一年监外看管。现年28岁非法居住在纽约布伦的中国公民陈明东涉嫌40万美金诈骗，被判刑两年以及一年监外看管。三名被告在完成刑期之后面临被遣返中国的后果。麦科马克在声明中提到，美国邮政检查局在瓦解犯罪组织方面付出了努力，犯罪团伙谋取暴利，损害了美国公民的利益。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局波士顿办事处代理特别探员德米奥表示，国税局犯罪调查处致力于同国内外执法伙伴持续合作，阻止并震慑任何试图利用美国公民辛勤劳动成果获利的人。英国能源安全政令部简称能源部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修改法律，确保其新成立的国有能源公司大英能源避免使用中共企业涉嫌利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 能源部发言人23号表示，英国的任何产业都不应该依赖强迫劳动，我们正和政府各部门合作，以解决太阳能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问题。目前英国国会正在立法规范这家公司，在立法过程中，一些立法者对太阳能板的来源提出了批评，要求立法抵制利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但亦有立法者担心对供应链规则的任何改变都可能使英国2050年的净零排放目标难以实现。据悉，全球超过 80% 的太阳能电池板在中国生产，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研究发现，太阳能板的核心元件之一多晶硅的生产涉嫌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美国已经立法禁止了。从数十家生产棉服、汽车零件和太阳能电池板的中国公司进口产品，原因是这些公司涉嫌侵犯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人权，而中共对侵犯人权的行为矢口否认。泰晤士报报道，国会将立法禁止大英能源公司使用涉嫌强迫劳动制造出的中国太阳能板之后，能源部发言人表示，不久将发布最新消息。对于英国这个举动，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英国的这一举措无疑对中共的太阳能电池板出口带来影响。如果好像美国立法涉及到棉花、番茄酱、核桃、黄金和铁矿石等多种商品，如果世界民主国家都好像美英这样立法的话，那对中共来说简直就是灾难性的。22号下午，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避暑度假胜地巴哈金发生流血事件，至少26名游客在武装分子袭击中丧生，其中包括两名外国人。伊斯兰极端组织虔诚军旗下的抵抗阵线声称对这宗袭击事件负责，执法部门初步调查显示，有5到7人涉嫌发起了袭击。印度安全单位23号公布了其中3名巴基斯坦袭击者的照片，印度国防部长拉辛格誓言将作出强烈回应，不单止要对嫌疑人采取行动，还要对印度领土上邪恶行为的幕后主谋采取行动。在袭击发生之后，印度迅速关闭了与巴基斯坦的主要边境口岸，暂停印巴重要的水资源共享条约，禁止巴基斯坦国民入境，并且宣布驱逐外交官。巴基斯坦驻新德里高级专员公署中的国防、陆军、海军、空军官员遭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被要求一个礼拜内离开印度。印度总理莫迪23号从沙特紧急回国之后，主持内阁安全委员会，和高阶官员开会超过两个钟头，商讨相关问题。他在 X 网站的一篇贴文中写道，幕后黑手必将受到法律制裁，他们绝对不会幸免，他们的邪恶计划绝对不会得逞。军事历史学家拉加曼告诉 BBC 知，印度可能会做出更强烈的回应，以表明决心。自2016年以来，尤其是2019年之后，对巴基斯坦报复的门槛已经设定为跨境袭击或者空袭，政府现在很难采取低于这个水平的行动，巴基斯坦亦很可能会好像以前那样做出回应。拉加曼认为，做出回应的同时，印度亦必须认真考虑导致袭击发生的安全漏洞。这样的流血事件发生在旅游旺季，表明存在严重失误。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的学者克拉里担心，最新的极端主义袭击已经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2021年的停火协议出现裂痕。23号路透社、经济学人等媒体发布的民调数据对特朗普较为不利，媒体亦传出消息说，关于特朗普政府的内部政策，白宫内部传出两种声音。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做出了直接回应。根据经济学人同余观民调， 目前約有 54% 的美國人覺得經濟正在變差，民眾的總體支持率從三月關稅戰開始的時候超過 50%， 暫時降低到 41%。 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政府23號聲明表示，在針對中共的貿易關稅方面絕對不會單方面調低關稅。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同日指出，美中雙方都不相信當前的高關稅可以持續，在展開談判前，美中兩國必須先同時降低關稅才能夠成行。相關發言引發關注，對此盧比奧在受訪期間的一段發言做出了直接回應。盧比奧表示，有觀點認為關稅究竟是特朗普的戰略性談判策略，還是鐵了心要做的事？白宮似乎傳出了兩種訊息，他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合理的。有些行業對美國的未來至關重要，美國必須擁有國內生產能力，比如造船和製藥兩個行業，這個意味著在這些領域關稅是必須存在的。同時，當前的全球貿易狀況對美國而言不能夠繼續進行下去了。國務卿盧比奧舉例說，同樣作為一個發達經濟體，歐盟和美國之間為何會有這麼巨大的貿易失衡？這個是不可持續的，這種情況需要重新調整，必須得到解決。盧比奧說，我們只有一兩年或三年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關稅既與美國需要保護的行業有關，亦與更廣泛的問題有關。他指出，美國準備以可持續的國家利益為方向，重塑全球貿易的基線。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